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救恩，这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我们得救就行了吗？就到此就为止了吗？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就够了吗？我们在圣经上呢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处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呢只要满足于得救就可以了，反而是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教导，比如说大使命我们都知道是要我们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前半段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但是呢我们有意无意的各种原因吧可能会忽略呢后半句，就是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并且要他们 要遵守，然后呢主耶稣的应许呢是就是这样的，他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并没有再说去传福音之后就给那句应许，而是要凡主耶稣所教训的也都要教训我们遵守，这是在大使命上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呢是我们教义上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们像因信称义的教导，就是说罗马书里边呢阐述的是非常的清楚。可是呢大家如果仔细的读过罗马书呢也知道后边呢有好几章的内容都是讲信徒的生活，就是我们得救以后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呢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呢可能刚看见过或者是遇见过甚至于经历过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基督徒，但是呢我们看呢神的心意呢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过一个与世人呢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我们先从新年开始，可能大家有点奇怪，然后慢慢的分享下来。我们西历的新年呢刚刚过，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新年呢马上就要到来芥菜弟兄也在组织大家，我们会有一个庆祝新年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么时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神创立这个万有创立世界开始有了时间。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呢都各按其时呢成为美好，他所造的那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像新年啦节气啦时间等等这些都是，但是在圣经里边神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有新年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在那里，但是呢我们相信呢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么到底新年在我们属主的这帮人里边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我们就看到下边一个呢就是心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里边呢都有经历。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每次新年的时候呢老师就会让我们一件什么事儿，就是所谓的新年立志立心智。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在听电台呢也听到过一个所谓的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说新年立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小学的时候会立志说今年比如说去年我哪一门课的成绩不好或学习不好，那老师要鼓励我要立志今年要做好。可是当我们长大一点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也在不同的领域呢都立过志有的人说我好像体重有点超了，我今年立志要减肥。有的人说我去年可能这个读经读得不好，然后我今年立志我要多读经。有人说我以前可能在祷告亲近神上我没有做，那我今年呢我要立志要好好的祷告。但是呢我不敢说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都是什么了，不过是三分钟的热度。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坚持，说立志要减肥的说不定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呢体重又增加了2磅，但是说要读经的我自己是那样，我现在基本上我自己读经很慢，很抱歉很惭愧没有好见证，我基本上一年读一遍。我真的立过志说我今年是要多读一点圣经，因为一年读一遍确实是少了， 可是呢，反而有的时候那一年了读经呢，那一遍呢还会差一点，真的很非常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这也正是就是说从一个方面呢让我们看见罗马书七章十八节那里所讲的，就是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在立志这方面了都是失败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立志了吗？并不是那样，我们还是要立志。因为呢现在圣经上这里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在年初的这个时候呢，我想想呢，我们众志体呢，我们还是要立志。立一个什么样的志呢？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我的生命要长进，我要更多的认识主，我要更多的摆上来服侍神，我要为神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传福音以前不得力，那我今天我要立志在传福音上怎样呢，在圣灵的帮助和带领下去传福音见证主。我们就要立志，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求圣灵呢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立定的这个心志。那么我们就是说有新年要立心志，那么这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刚才我讲过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不能持守，但是呢感谢神呢，我们的作为基督徒在主里边我们可以有神的帮助来帮助我们。那么什么是新人呢？林后五章十七节这里刚才我们也读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什么是在基督里呢？我记得牧师啦，很多神的仆人以前也都讲，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这个在基督里跟在亚当里是相对的，我们旧造的人就是我们得救以前的人老人呢，我们的身份呢是在亚当里边，说是跟神对立的。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天父的儿女，那么我们呢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在基督里呢就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有的过去我们跟过去的一切隔断，我们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这里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段经文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我们的老的自己，老我，就我们得救之前。那么新人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新得着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见呢，第二十四节这里讲，他说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知道，在创世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后来因为始祖犯罪得罪了神，我们跟神呢隔离，被神呢给赶出来，就是说跟神呢成为永远的隔离这样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呢，神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说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呢，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大家如果去看英文的话，这两处呢是略微的有区别。创世纪那里说讲造人呢，神是说呢是说 make man in our image。那么在以弗所书这里讲，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NIV 我们教会用的是 NIV 这个版本，它是说呢，是说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所以是略微有区别。那因为今天不是那个查经聚会，所以大家有兴趣呢，过回去呢可以自己再去多读一些看。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还看到呢，二十二节呢讲到呢，我们要脱去呢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什么叫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呢？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以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都要跟从前不一样。我们要离弃罪恶， 离弃过去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一切。如果过去有拜偶像的，那么现在不要再拜；过去有犯罪的，那么现在呢不要再犯；我们享受最终之乐的，那么现在呢要变成的，我们要享受跟神同在的喜乐，就要跟所有的旧的这一切的习惯呢隔离，让我们呢过一个全新的生活。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这是就是说是何等荣耀的一个新的身份。那么我们称为新人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也甚至于会有父母、其他弟兄姊妹，就是说肉身的弟兄姊妹这样家。但是呢，我们成为主的门徒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新家。这个新家就是说，神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众弟兄姊妹呢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上的互为肢体。我们成为呢神家庭，就是教会这样一个大家庭里边的一员。那么怎么样才算是一家人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是不是拿教会、拿神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去看了？这个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呢，如果是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那绝对不会是家里人，那是外人。那么另外又从反过来一面说呢，家里人呢，其实可能如果大家过去在听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东西啦等等啦，都会知道，反而家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点冲突啦、矛盾啦等等的，这些这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终结的根本，家里人毕竟是家里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神，父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在父神的掌管之下，就是说家里人的这些不管是冲突啦等等的也好，都可以在圣经的最高原则，在圣灵的引领下来解决。其实说起了这里家呢，不光是比如说像我们贝城华人基督教会这样的一个小的教会这样的一个家，我又想起了，就是其实我们属天下的这些教会呢，我们都是这样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呢在主耶稣基督的就是说身体上的教会这样的一个互为肢体的这样一种关系。我又想起了多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会儿想想呢自己非常的狭隘，其实现在也不怎么好，但是那会儿非常狭隘。我那会儿当时就觉得只有我们自己教会好，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错，别人都不行，有过那样一种感觉。直到后来呢，听过了一些信息，自己慢慢的有了点成长，也才知道对一些比如说宗派的这样的问题了，也还有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客观的看法。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宗派，长老会了信义那个浸信会了等等，我们呢同样都是主内的肢体，都是弟兄姊妹，并不是说哪一派就比另外一派会好一些，因为主的道博大精深，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于一个派别能够完全的掌握真理，完全的明白神的圣言。所以呢，神也允许有这样的不同的宗派来存在呢，可以互相的来补充。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想要需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的是这样，我们对家里的事要关心，我们对神的家要有责任感，要呢看神里的家里的事呢如自己家里的事一样放在心上。这个可以体现在各个方面，看见比如说哪里有脏东西该收拾一下就去帮着做一下，看见哪一个施工上需要人，自己又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去做的话，那么就去帮着做一下等等。我们教会有很多好的肢体，从我第一次做执事，做儿童执事的时候就开始经历，每次需要人的时候都会有姊妹在那来帮忙带孩子了等等，非常感谢神。但是呢，我觉得不能光靠那一些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这个家呢有责任。所以这里我又想起了永年弟兄2009年的一篇信息，蛮好的，大家呢可以到网上呢再去听一下。我记得当时他讲过几句话很好，就是说家人要守家规，家人要敬家主，家人兴家业，家人担家事，非常好的几句话，大家呢可以再去听一听。那么 我们有这样新家以后，确实刚才讲，我们在主耶稣里边呢，在基督里边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经常会说呢，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要有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说生命的改变，在英文里边一个比较准确的词来说，生命的改变应该是哪一个词？这里呢，其实比较合适的一个词呢，应该是 transform， 不是说 change 了，或者是其他的词。我们生命的改变，我曾经听有一位神的仆人呢，用过就是说蝴蝶的那个生命循环那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也曾经到网上找了一段那个录像，曾经想放给大家看，后来又觉得因为有些姊妹会怕那个毛毛虫，我就又去掉了，没有放。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到，蝴蝶最初它从卵孵化以后它是毛毛虫，我知道像小孩子不怕，我们家小孩子他那个就会拿，但是我觉得大年长的姊妹反而有时候会怕，它是非常丑陋，让人看了有时候让人就是说厌恶了那样的。可是呢，当它经历过那个生命转变以后呢，它变成了花蝴蝶。我相信这个花蝴蝶我们大家都喜欢，尤其女生可能会更觉得那个很漂亮，然后非常喜欢。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呢，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改变，彻底的完全的改变，完全不同的生命。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一个旧的城区的改造比建设一个新的城区，它的困难，它的投资要大很多。所以其实呢，严格来说呢，神呢也并不是要改造我们的旧的生命，反而他呢有更好的，他呢是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说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放在我们里边，这是完全不同的。他并不是要改造我们旧的生命，而是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不是神不能改造，而是神呢有更好的给我们。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怎么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长大？我们呢，不要呢老是做婴孩，像在圣经里边，像希伯来书那里责备那些当时的那些信众什么，就是那些人所说的那样的话，就是说本来应该能够吃干粮了，可是呢还是一直在喝奶，还是做婴孩，这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怎样让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长大成人，或者甚至于像圣经上所说的那叫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去做的要去经历的。这是神呢会就是说给我们这样大的一个恩典，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下边你就到，就是说到新生活，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首先我们想看为什么我们要有新生活呢？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多少人能够说得上来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或者是主题。主必再来，那个牧师杰才弟兄多次报告过。牧师在前几次的讲道里边呢也提到过，那么主必再来，主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教会会被提，我们信主的人会被提到天上，跟耶稣相聚，甚至于有将来的，就是千禧年之后的跟神的同在等等这样美好的应许在那里给我们。但是呢，这并不是主再来的将要发生的事的全部。其实主第二次来要发生的事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信的不信的都要经历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我们已经信的人要向他交账，不信的人也要在他的面前经历审判。信的人要经历基督台前的审判，不信的人要经历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审判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那么牧师在前几次的信息里边也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神是公义的神，他是报应的神，他要按照每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过，有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那里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 他怎么讲？说当审判的时候，我们所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你想想，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那么我们所做的其他的事呢，同样要在神面前经历这样的审判。这个是非常严肃，需要非常认真对待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主的面前经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放在心里的，也希望呢能够把它化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只要不要只满足，哦，我已经信主，我已经可以将来去天堂了，我就别的呢我就可以随便了。在圣经上没有任何一处讲到我们可以那样。那么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这里讲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要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状态，并且呢，在最后这半节这里讲的更就是说，要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复活是何等大的一件事，何等荣耀的一件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受洗，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里也讲到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都是这样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呢，来活出来，不再是我们自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曾经非常流行过一句话，就是What would Jesus do？有人把他那个缩写 WWJD 做成像现在我看有时候我们家小孩子也会带回来那种东西，那种塑料那个叫什么，上边有一些缩写的话，有一些话了等等。当时曾经非常流行，就是说耶稣呢会怎么做。那么我也有一位神的仆人呢，曾经呢借着这样的事情向他自己的那个教会的肢体呢提出过一个挑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要求说我们每一天都会那样，因为我们实在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或者我们可以去操练一下。我们比如说明天从我们一睁眼早晨醒来开始，我们就不再是自己，我们就想着我们就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来过一天试试。你不需要去做，其实你单想一想，你就会发现你这一天就会过得完全不一样。你从早晨一睁眼开始刷牙，开始什么的，甚至有些人早晨有灵修的，或者是跟家里人的接触交往，在工作上，如果真的是耶稣基督做主，我们凡事上在这一天里都让耶稣基督做主，我们想想这些事耶稣会怎么做。而我们日常呢，习以为常的呢，好多的呢还都是按照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才会有生活中的很多的这个烦恼，甚至于对神的不理解和抱怨。所以这个呢，我想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可以这样去想一想，甚至于呢去做一做。比如说从明天早晨真的一睁眼，我先想，假如是耶稣基督今天这一天遇到的任何事情，在之前都想一想，如果是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那么呢我们也呢按照这样的呢去做试试，绝对会是完全不同的一天。这是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可以去这样去尝试一下，我们肯定会尝到不同，甚至于会尝到甜头，说不定你会将来总愿意总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要就是说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在除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以外呢， 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那么这里呢也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呢，很多的神的仆人都讲过这段圣经，但是，神给我的感动呢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说要把身体献上？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要我们完全的献上，完全归主，就跟前边的刚才的圣经一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不再有自己。那么完全的献上是非常就是说总对我们一个基督徒能不能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而在这里呢，神没有说呢光让我们把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献上，而是完全。我们可以我们不可以那样，我们说我把手献给神，我甚至于呢可以用手在教会里做事，但是呢我的脚呢仍去呢走世界上的老路，那是不可以的。我们也不可以说我手献给神在教会里服侍，但是呢我的眼睛呢仍然贪恋世界上的那一切眼目的情欲，那也不可以。我们常说呢，神呢最看重的呢是人的内心。我们呢也不可以说神啊，我心爱你，我心真的爱你，但是呢我的时间、我的才干、我的金钱还是我自己的。我在教会里服侍神啊，对不起，真的我心爱你就够了，但我真的没有时间，这样也不行。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是全然的摆上，完全的奉献，要过这样有祭坛的生活，而不是呢光把我们的一部分呢献给主就够了，然后呢也给我们留下一些借口，那样呢是不合适的。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所以也用这样一节圣经呢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众肢体，我们要怎样来奉献，来怎样来顺服神，来怎样呢过有奉献和祭坛的生活。那么在十二章二节这里呢，也说让我们查验呢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很多人呢可能都会问，然后牧师啦、神的不同的仆人，不管是在我们中间或别的地方，也都会讲我们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啦等等这样。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也可以帮助我们这看我们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有完全的摆上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非常近的时候，那样我们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其实然后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比起明白神的旨意来呢，遵行神的旨意呢更难。有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明白该怎样做，可是呢就实际却单单的呢却做不出来。就像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那里讲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而行出来呢却由不得我。这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都需要通过神在圣经里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文这里呢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把身体就完全的献上，当作活祭归给神，那我们其他的方面可能都会容易来说，有的呢甚至于呢会成为呢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的半节呢，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也是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应该特别注意的。因为世界上的这些事呢，世界的潮流都是呢要把我们带离神，更说严重点是要把人带向地狱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呢要多思念天上的事，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当过的生活。世界的潮流有的时候，世界上的这些事呢会让我们的肉身或者说我们的心呢觉得呢高兴，觉得舒服，但是呢未必呢是合神的心意。其实这一点呢 也在目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很多的不同的方面都可以遇得到，特别是像世界上现在比较就是说闹得越来越大的一些事情，像去年底还是今年初 我记不得了，美国有几个州经过公投同意比如说大麻合法化了同性婚姻了等等这样问题，它不光是立法它是公投，公投你要是大家投票就是说这个州多数人都同意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呢真的是越来离神越远越来越堕落，所以我们不要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比如说同性婚姻或者是毒品或者世界潮流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有一个符合神的一个鲜明的立场，这是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应该注意的。那么新生活里边呢在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这里呢神的话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刚才我提到过，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做的呢是怎样的让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怎样让他慢慢的长大，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根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一个最高的追求，就是让怎样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肉身上能够活出来。我们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呢真的说比如说在什么时候呢就能够做到那样，但是呢不是说我做不到就不去做了，我们要立定心志按照神的心意去活，要去要去做，我们不做的话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跟神交账，因为神的话明明白白的摆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就是说借着圣经上神的话语借着神的仆人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牧师或者是我们从外边请来的那些讲员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借着他们的教导帮助我们不断的来吸取灵粮，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慢慢的长大，在这同时的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这旧的生命呢也慢慢的消亡，直到有一天就是说真的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能够完全让主耶稣基督来做主，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他的荣美，活出他生命的样式。这是就是说那个为什么呢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活。那么圣经上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教导，我想也跟大家一起呢来看一些圣经。首先呢我们看呢我们有一节圣经呢号称是基督徒处世的金科玉律，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说金科玉律这种说法，因为这个在圣经上没有，但是有人呢把它呢定为基督徒处世的金科玉律，就是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上就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节圣经是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中国人可能都知道我们所谓的孔夫子曾经有一句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呢已经是蛮高的一个道德要求了，但是跟这句比起来的话你仔细体味一下跟这句还差得很远，因为那一句相对来说还是被动还是从自己出发我自己不喜欢的不想要的我不给别人而已，那样就觉得已经蛮好了，但是呢这句话呢就相对来说要非常的主动，我们要主动的去做，我希望你怎样来对我那么我也就要呢先呢来怎样来对你。大家如果看一些现在的网上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世界上的人啊好多的时候他们在解决问题或是教导人的时候也都在用这条原则，尽管他们不提圣经但是呢他们在用这一条去劝慰人去劝人，这是呢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生活的金科玉律。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啊，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可能就跟这节圣经呢是连在一起，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为别人着想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改变的开始。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圣经上呢，神呢对我们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很多的教导呢都是要我们不要亏欠人，但是只有这一件事神教导我们是常以为亏欠的，这是刚才我稍微早了一点出来的这节圣经罗马书13:8，在这里神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也是神给我们非常具体的一个教导，就要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让我们常以为亏欠，这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心态。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彼此相爱的心，我自己是一个受益者，从刚信主不久就是得到众肢体的很多的帮助。但是呢，我想这里呢也再跟大家提一下呢，就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做得更好。我就觉得我们年长一代的，不管是已经离开我们搬到外地的两位长老，还是仍在我们中间的李姊妹、郑其兄了等等，他们的生命上的见证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一代，就比他们略微年轻几岁的这样，该怎么去做？怎么去行？怎么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思考，并且呢，在神的帮助下呢，希望我们能够去做出来的。那么其中，就是说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样一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我们去做的。因为我们要在彼此相爱的事上，我们继续不断的去努力，把它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继续传承下去，做下去，能够让更多的人接着我们，能够把进一步的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呢能够传给他们。这是就是说在彼此相爱这件事上。那么在罗马书14:7-8，这里圣经又说呢，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前面呢说了好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么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若是为主活会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为自己活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们可以去想一下，神赐下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边来，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呢怎么样来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呢怎样呢学着能够明白我们里边给，就是说我们里边的声音怎么听里边这个生命跟我们讲的话，怎么顺服我们里边生命的感觉。这是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不光是我们中间的个别人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神说神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神是这样说的，他必定会有这样的成全。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若没有经历圣灵的引领，我觉得那恐怕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呢要去，我们是主的人，我们呢要学会呢顺服里面生命的感觉。那么这种里边生命的感觉在消极的方面来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内疚感，我们里边呢会觉得很不舒服，会受责备。但是更重要的，从积极方面来说，顺服里边的感觉呢，那么我们呢会变得呢就是喜欢聚会，喜欢读经，喜欢与圣徒交通。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在信主之前圣经读都读不下去，但是信主以后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也喜欢亲近神，我们也爱神，爱弟兄姊妹， 这些都是我们里边生命里边的新生命呢给我们的引领。那么我们需要学会的呢就是怎样呢来顺服里边生命的引领，而不再是呢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基督徒处事的金科玉律呢，那么在罗马书的12章9-21节呢也有一段圣经，那个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版本，我用的那个和合本上呢给它加了一个标题呢叫基督徒的行为法典，所以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呢一起呢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所以在罗马书的，我一开始提到过罗马书的前半部分呢讲了很多的教义和福音真理，但是后半段后边呢有好几章都是讲的信徒的生活和侍奉。那么12章9-21节这里呢说是基督徒的行为法典。我记得我第一遍读圣经读到这段时候就觉得哎呦这段圣经真的非常好，我记得当时我还把它那个抄了下来打字贴到我家墙上，我就非常喜欢这一段话，尽管我自己做的呢很亏欠神，但是呢这段话呢确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该仔细思考我们该怎样去做。那么这里说12章9节说爱人呢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我们要确实彼此呢切实的相爱，也像在那个约翰，大概是约翰一书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里讲说我们相爱呢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那么10节这里就讲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也是神给我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要求。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助，可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做到的一个要求。那么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可是人常犯的一个错误之一就是骄傲和自以为聪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比神好像还厉害，哎，神那事儿你怎么没有那样成就或者怎么着的，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呢要谦卑下来，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这是圣经上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段圣经，也是我当年非常喜欢的圣经，所谓的标题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典，我们要照着这样的教导去做的。其实神在圣经上的教导关于我们该怎样过一种新生活的经文呢还有很多，大家呢可以自己呢在读经或者灵修的时候呢更多的去看和寻求。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呢不是说我知道多少，而是呢我能够做出来多少。我记得我不止一次说过，有几次神让我觉得害怕，就是怕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到时候神审判的时候，神绝对不会说啊刘宝柱你知道多少，而是刘宝柱你行出来多少。所以他会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既然已经信主，有了新生命，就必须要有与这种新生的样式对称的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常说呢生命影响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所以我们必须是要真的是要就是说要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才能带给人正面的影响，才能让人看见真的是我们是真的是基督徒。甚至于像在圣经上有一句话 我也非常喜欢的那句话，就是说别人看见基督徒的作为的时候说那么一句话，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吗？那这是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的那个经历的时候说了那样一句话，是神真在你们中间了。那么我们呢，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见证？所以只有我们有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才能给别人带给别人的正面的影响。反过来，若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我已经信了，是基督徒了，可是呢，我的生命跟我信之前呢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于呢，可能以前我没犯的一些罪，现在呢，我反而还会犯这样的罪的话，那样并不荣耀神，反而会让人跌倒。所以生命影响生命是必须要有，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曾经那个杰才用过那个我跟他讲过的那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基督徒就是因为见证不好，那么他还想传福音，跟同事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同事跟他说什么，我跟你做同事已经够倒霉的了，我要再跟你去勇士，这是我们都要，我们见证不好真的是会这样，让人跌倒，让神的名也受羞辱。前不久呢，我在听网上的信息的时候呢，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这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前半句。我想对前半句大家可能意义不大，我也非常阿们这句话，可是后半句呢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求圣灵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后半一句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显出有什么样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怎么看，但是呢真的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可以在圣灵的求神帮助，在圣灵的帮助上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的每日的生活，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配不配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都需就是我觉得我们呢需要思考的。我们生活上有好见证可以荣耀神的名，那么反过来呢，没有好见证呢也会让神的名呢受羞辱，而我们自己呢也更会在审判的时候呢受亏损。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有好见证在生活上有与新生命相应的新生活，这样呢才荣耀神，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该去做的，就是要让我们里边的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让我们全人都渐渐的呢完全的呢被主得着，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来。所以在这里呢总结一下呢，我也想说呢，就是我们新年要立心志，我们要在圣灵的光照和引领下发现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短处，或者有人喜欢说呢，就是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得之地，那么我们也要上去得着未得之地，就是说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立定一个心志，在新的这一年里边，我们呢好好的做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好好的来服侍神，好好的来为神做好见证，好好的呢去传福音，好好的修复自己的家庭的关系，好好的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好好的在职场上有好的见证来荣耀神等等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开始我就提到过，就是说我们不但要立志，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立的这个心志，能够坚持下去，而不是只是呢三分钟的热度。所以相信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教会的整个的状况也会不一样。我记不清是神的哪一位仆人了，历史上曾经有一位原话我也记不太清，但他的话大概说如果神呢给他多少个100个还是多少个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他就可以多少天之内把福音传遍全世界，有过那样的一句话，很抱歉我原话记不太清。我想假如说我们 这个小小教会人不多，就这么一些人，我们也都能够活得像一个小基督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状况会是什么样。所以这是我想是对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家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众肢体的一个也算一个挑战吧。我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生活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所蒙的恩能够相称，我们好好的来做主的门徒。好，我们大家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你让我们蒙了这样的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里边，在我们的里边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来教导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求主你按照你的心意来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不要管我们自己的感觉如何，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能够让我们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真的在我们的里边能够长大成人，也借着我们的肉身能够活出来，让父神的荣美借着我们的肉身能够得到彰显，也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求主怜悯恩待我们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帮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在新年中立定心志，让我们来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不仅有这样的有得救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更有与这样新生命相称的新生活，来荣耀你。祝我们献上仰望和交托，求主帮助，也求主成全。祝我们再次的感谢和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